听到这里以后，你们学佛就要有正知正见，不要陷入这种凡夫境界，更不要张口就说哪个是罗汉，哪个是菩萨，谨防连三界的上层众生都比不上，谈何容易哦。就拿我来说，我都是惭愧之心，我今天跟你们讲，你们就更应该惭愧，要以惭愧之心来学习一切。要向哪个学习？在座的同学要向黄老指慧辉老居士学习，他处处一颗惭愧之心，但是他的修正啊非常之好，我是亲自查见他的修正，绝不是你们普通人能和他相比的。但他尽管如此，你看不受人家的礼拜，总觉得自己抱着一颗惭愧的心，如法修行，戒定慧三学，六度万行，可以说是十分的严谨，整天基本上不是抱着佛书就是做佛事，随时随地睡着了都于光明之中观修，我亲自查见，这个真是不简单的啊。那么你们的功夫比起这位老年人差得很远，所以就要很惭愧的，很谦虚的去学习，学习人家的精神。观照般若，即是观照一切有为和无为诸法的智慧。就是说，观照般若啊，主要是拿来观照一切有为法和无为法诸法的智慧。有为法我刚才讲了，凡是六道轮回之中存在的一切称为有为法。无为法即是了生脱死的真谛境界，对诸法了察分明，就是以这个观照来了解分明，把它认清楚，无误无漏，没有一点错误的，没有一点漏掉的地方，见其本质。于此以观照般若观照经地，那么见到它的实实在在的真相本质，再来观照经地。这个观照般若主要观照的是经文的圣义与世俗的二谛，就是生与死世俗二谛的本来面目，名观照般若，这就叫观照般若啊。大智度论说知诸法实相会，这是引用的，大智度论是这样说的，知诸法实相会就是观照般若，就是说知道一切诸法的实相，就我前面讲的实相之境，只要你观照到诸法实相的境，就叫观照般若。观照之对象指真谛和俗谛，那么观照的对象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里指的是真谛和俗谛，谛是理，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真谛就是真理，我们的如来藏心，我们的真如，我们的法性。俗谛就指所有文字，一切察见之经书和世俗的一切事情。观照般若来了彻他们中间的这么一个互融关系，依真谛而成全于俗谛，在这里就是要依于真谛成全于俗谛。好好听，很不容易听懂啊，因为你们有些文化素质太差，就是以真谛的道理去成全于俗谛，去把俗谛弄清楚，以俗谛权力于真谛，以俗谛来建立真谛的理。比如说这个书，它就是一个俗谛，因为它写文字就是俗谛，但借俗谛才能权力真谛的理，如果离开俗谛就无话可说了，包括说的语句也是俗谛，不然把它说不出来，二者均不可离，这两个是不可离的，均不可执，但又不能执着，不能离开他们，又不能执着，不离者而所依，不离呢，就要依傍他们，不执者而所空，不执着呢，就是明白他的理而不执着，就自然进入空有无念的境界，悟则是法，即为佛法。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啊，世间法就成为佛法， 正如我之前先说的，万行梵语皆做的是佛事，明白了最高的真谛空性才是这个境界啊。世间法就是佛法，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佛法。我们有些弟子不理解，整天还要分析一下我啊。我简单给你们说吧，你们能了解到什么道理哦？你们只能好好的潜心学佛法，初地不知二地事，凡夫就不知罗汉事，何况你们要去了解释迦世尊、莲花生大师等等祖师就更不可能，只能诚心的去修学自己的佛法。有一个很有修行的行者，他见到我就说，上师，我想请问你一件事情，我总觉得这个佛法上有很多道理啊，是说不清楚的。比如说，上师在讲某种某种法的时候，我就发觉上师讲这个道理呢，跟我的想象不太相同。我就认为，到底是我的正确呢，还是上师的正确呢？这是很厉害的一个行者说的。他本身有些功夫。我就说，你能看懂我的心经讲义吗？他说，我只能看懂很少一部分。我说，那么你就继续去读。我就没有和他多说，这种人愚痴到什么地步，你们好好去推测一下。我虽然是一个惭愧者，但是我这个心经讲义绝不是普通人写的。你如果是聪明人，你慢慢去猜度，那么至少呢，我的上师是高明的，不然他怎么会给我传授这么好的经验呢？至少应该是这样想嘛。佛法要讲究因果学，你们要弄清楚，如果说你不懂某个道理而去讲它，你说话都要说错的，每说一句话都有因果的啊。在古代写篇文章能否考上状元，那也是因果。我们现在的考试其实最科学的应该看平常成绩，你们大家都知道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同学们答是。但是往往人家就不要你的平常成绩，这里头有甚深的渊源，根本没有这个福报的人考试的时候要昏头的，会要昏头的。所以有些成绩很好很好的人一下就考败了，这里有很深的微妙渊源。写一本佛书也是如此，要拿给众生，绝不是普普通通随便想当然几笔就把它画出来了，这个里面道理是非常深的。所以我最后看他实在不懂，我说，我说的话是真是假，我的心经讲义是真的，它就是真的，你不要多分析了，你再分析你要堕落的。我说，不是上师骄傲，事实就是如此。当我说到这里，他突然头痛无法忍受，当下跪在地上求我救他。我说，你自救吧。可是他痛得大汗淋漓，无法解脱，倒在地上。奇怪的是，喉咙上无中生有的被割了一刀，这只好立刻送到成都二医院缝了十几针。同学们也许认为，我为什么不用法力救他呢？这是他多生的因果，所以我才说让他自救啊。更何况我没有法力，而只知道明信因果。